冯小刚去哪儿了？前两年，一段冯小刚在美国洛杉矶豪宅门口穿着拖鞋送客的视频全网疯传，大家惊呼冯导是不是早就卷着钱润去了美国安度晚年了。面对汹涌的舆论，冯小刚赶紧跳出来辟谣，说自己只是去送女儿上学，顺便考察一下好莱坞的技术。国家有恩于我，我以哪门之名呢？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彻底消失，这两年他依然经常回国走红毯。但如果你真的以为他还在和中国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那就太天真了。真相极其残酷，他的肉身虽然还能在国内蹦跶继续赚着人民币，但他早就完成了一场极其精准的资产出海和政治大撤退。他完美实现了特权阶层梦寐以求的终极状态，钱在美国豪宅，人回中国圈钱。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八卦，今天我们来撕开平民导演的虚伪面具，深度起底冯小刚和他背后金圈权贵的疯狂乱象。冯裤子的衣服。1997年年底，电影《甲方乙方》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电影开创了内地电影市场的贺岁档概念。冯小刚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官方媒体和资本市场迅速给冯小刚贴上了一个标签，把他塑造为平民导演的代表。不过这个标签完全是为了配合资本变现而制造的商业幻觉。90年代末期，中国正在经历极其剧烈的经济结构转型，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平民阶层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焦虑。资本敏锐地嗅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急需找到一种低成本的文化产品来收割和消化这种焦虑。冯小刚的喜剧电影承担了这一功能，他构建了一个充满小人物的影像世界。这些角色满嘴金腔，带着市侩的狡黠和性格缺陷，观众购买电影票走进影院，在这些角色的插科打诨中获得短暂的心理麻醉。这种平民导演的包装掩盖了真实的权力结构。客观地说，冯小刚本人的确是真正的草根出身，他父母早年离异，跟着当保健医生的单身母亲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早年在剧组的时候，他是一个只能画点背景板的美工。在北京那个极其讲究血统和圈子的文艺界，一个没钱没势的穷小子想出头难如登天。正是因为尝尽了底层的冷暖，极度渴望摆脱平民身份的饥饿感，让冯小刚对权力与资本有着近乎本能的依附欲。他早年以极其卑微的姿态死死抱住了王朔、郑小龙这些军队大院子弟的大腿，为了能挤进影视圈，他可以极尽逢迎，甘当跟班，甚至被这群大院子弟写进戏里，公开嘲笑成爱哭鼻子的冯裤子，他也没有翻脸。最终冯小刚用极其精明的圈复式和底层人的隐忍，硬生生换来了大院圈子的接纳和提携，当时很多人把他当成是王朔的小跟班。但打入这个金圈文人的小圈子只是他跨越阶层的第一步。当冯小刚利用从王朔那里学来的调侃和自嘲，成功炮制出迎合市场的平民喜剧，并展现出巨大的商业变现能力时，他终于引起了圈子里真正手握重金的特权阶层的注意，他们是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和王中磊。和冯小刚草根出身形成绝对反差的是王氏兄弟纯正的特权体制。王氏兄弟是满族，父辈是军队中高层，他们从小就在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大院长大，这种出身为他们早去获取垄断性商业资源提供了绝对的便利。1994年王氏兄弟成立了华谊兄弟，初创业务是广告，他们刚起步就奇迹般的拿下了中国银行全国15000多家网点的企业形象标准化改造工程，随后又垄断了国家电力公司和中国石化的广告业务。想要拿到这种全国性的央企的垄断项目，完全依赖于最高级别的权力关系运作，普通民营企业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竞标。所以华谊兄弟很快就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他们手里握着巨额现金，把目光转向了利润空间更大的电影市场。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什么意思呢？国家明文禁止民营资本独立制作和发行电影，拍电影的权利完全被几大国营电影制片厂垄断，而电影的生产资质在圈子里被叫做厂标。 这种情况一直到2001年到2003年才逐步放开。王氏兄弟利用自身的大院背景和人脉网络，打通了国营制片厂的管理层，他们采取了买厂标的灰色操作模式，华谊兄弟提供全部拍摄资金，国营制片厂提供行政审批名额和厂标，电影在名义上是国营制片厂的出品，实际上是由民营资本全盘操控，并且分取绝大部分利润。这本质就是一种权力寻租，那些国营制片厂什么正事儿都不用干，只是靠着卖拍电影的资质就可以挣钱。在这个过程中，大院子弟王氏兄弟拥有垄断资本和政商通道，但缺一个能干脏活累活、能精准迎合市场口味的执行者。而草根出身的冯小刚迫切需要强大的资金和高层保护伞来实现阶层跃升，于是双方达成了深度的利益捆绑。华谊兄弟为冯小刚提供固定的导演薪酬和票房分红，冯小刚则成为了华谊兄弟最核心的利润制造者。普通人拍电影可能想的是靠电影质量赢得观众的喜欢，但特权阶层的思路天然不同，他们想要的是要在这个充满行政干预的市场中利用权力确立绝对的垄断地位。任何电影都需要通过官方的严格审查才能进入院线放映，而中国电影集团拥有对国内电影市场的绝对控制权。中影集团的核心人物叫韩三平，他独家垄断了所有海外大片的进口权，控制着全国最大的电影发行网络，并且在电影审查委员会中拥有非常高的话语权。于是华谊兄弟决定把这股掌握电影生杀大权的行政力量拉进来一起分蛋糕。在冯小刚的大量重要电影里，中影集团经常以联合出品方或者首席发行方的身份出现。就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政商文利益铁三角正式成型。韩三平代表官方机构提供政治审查的免死金牌和垄断性的发行渠道，王中军代表特权民间资本提供拍摄资金和商业运营，冯小刚代表执行层负责将资金转化为迎合市场的文化产品。这个铁三角的运作直接导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极其明显的双标审查现象。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缺乏透明明确的法律条文，审查的标准高度依赖于投资方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批没有背景的独立电影导演仅仅因为把镜头对准了真实的社会底层，就遭遇了最残酷的全面封杀。比如贾樟柯早期电影《小五》，真实记录了时代转型期县城边缘小人物的迷茫和破灭；又比如王小帅的《17岁的单车》，残酷地撕开了北京这座大城市里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原住民之间的巨大阶级裂痕。这些真正反映平民痛楚、极具人文现实价值的电影，被审查机构毫不留情地贴上了抹黑社会形象的标签，严禁在国内院线放映。这些导演不仅作品被禁，甚至个人被长期剥夺了拍电影的官方资格，只能在地下靠非常微薄的资金游击运作。反观被资本包装成平民导演的冯小刚，他的电影其实也经常在试探各种极其敏感的社会红线，比如《一声叹息》详细描写了体制内文人的婚外情和家庭解体，《手机》深刻暴露了社会名流的道德虚伪和谎言，《大腕》更是对商业社会一切皆可买卖的乱象进行了极其辛辣的讽刺，甚至毫不留情地调侃了官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这些题材如果有贾樟柯或者王小帅这种缺乏背景的导演拍摄，不仅拿不到龙标，甚至连剧本立项的资格都没有，但冯小刚的电影却能够一路绿灯，不仅顺利拿到公益许可证，还能在官方媒体上大肆宣发。为什么拍底层痛楚就是抹黑社会，拍婚外情、拍名流乱象就能大张旗鼓的进院线捞钱呢？这种特权完全来源于中影集团的深度参与，审查冯小刚的电影等同于审查中影集团自己的投资项目，阻拦电影上映就直接意味着官方机构和特权资本要遭受巨额的经济损失。所以行政审查权力在这里发生了异化，它成为了保护自身商业利益的工具。冯小刚在当时获得了中国电影界独一无二的创作特权，他可以利用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来吸引大众眼球，制造社会热点，而其他竞争对手则被严格限制在极其狭窄且安全的创作范围内。这种创作尺度的不平等 本质上是行政特权在文化领域的商业折现。审查制度充当了铁三角的护城河，在行政层面上直接清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审查特权还只是第一步，铁三角为了攫取市场利润，动用了一种非常粗暴的手段，实施绝对的排片霸权。而11世纪初，中国的电影院线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落后，全国的电影屏幕总数非常有限。中影集团通过行政指令和股权控制，掌握了全国主要的院线资源。于是，每当冯小刚的贺岁片上映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直接介入市场资源的分配。我们拿2003年的手机和2004年的天下无贼为例，当时的中国电影院还没有全面数字化，放映一部电影完全依赖胶片拷贝。中影集团作为首席发行方，不仅掌握着这批稀缺拷贝的分发权，手里更捏着一张足以让所有影院经理乖乖臣服的底牌，好莱坞大片的独家进口垄断权。在每年12月的贺岁档大战前夕，中影和华谊的发行人员会向地方院线发出赤裸裸的行政威胁，如果您不把 70% 以上的放映厅和全部的晚间黄金档硬性分配给冯小刚的电影，那么等到明年《指环王》或者《黑客帝国》这种稳赚不赔的好莱坞超级大片引进的时候，对不起，中影会直接断你的货，或者过一晚半个月才把拷贝发给你。当时电影院的收入极度依赖于这些头部大片，影院经理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只能乖乖就范。这又直接催生了中国电影史上极其荒诞的贺岁档清场奇观。其他制片厂的电影为了避开这种行政绞杀，只能被迫改档逃跑。在贺岁档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观众无论走进北京还是县城的电影院，会发现五个放映厅里有四个都在全天候循环播放冯小刚的同一部电影。这根本不是什么靠质量赢来的市场优胜劣汰，这完全是用行政强权在终端渠道上搞的一场文化强买强卖。这种排片霸权彻底切断了电影质量和票房收入之间的必然联系。无论冯小刚的电影口碑如何，只要铁三角启动发行机器，垄断了放映终端，票房收入就能得到绝对保障。一部质量平庸的电影依靠 80% 甚至更高的排片率，在那个年代依然能够轻松席卷几亿的票房。这已经超出了常规商业竞争的范畴，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消费。铁三角将行政垄断地位极其高效地转化为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这种模式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轨迹。电影公司放弃了对艺术质量和多样性的追求，整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演变成了竞争谁能获取更硬的政治保护伞，谁能拉拢更强大的官方发行渠道。缺乏背景的独立制作公司大面积倒闭，或者被迫接受垄断巨头的收编，电影市场迅速演变成几家巨头瓜分的寡头垄断格局。利益铁三角还极其精明地开发了电影票房之外的变现渠道，他们利用早期在广告行业积累的资源，将大规模的商业植入广告引入了电影创作。在手机和天下无贼这些影片里，各种汽车、手机、银行和消费品品牌在关键剧情中被强制展示，华谊兄弟向这些品牌收取了极其高昂的广告费用。电影植入广告本来没什么，好莱坞也这么干，但华谊的定价基础完全依赖于铁三角能够保证电影占据全国绝大多数的屏幕。广告商购买的不是电影的艺术价值，而是行政力量担保的绝对曝光率。很多时候在电影正式上映前，巨额的植入广告收入和版权预售收入已经完全覆盖了所有的电影制作成本。电影进入院线放映阶段取得的每一份票房都成为了铁三角的纯利润。这种毫无资金风险的商业模式让特权资本的财富积累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个时候的冯小刚已经彻底脱离了底层平民的身份，他通过与华谊兄弟和中影集团的深度利益捆绑，成为了这个庞大特权资本网络中不可或缺的超级节点。他对公众和媒体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变得极度傲慢并且极具攻击性。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辱骂提出批评意见的影评人和记者，比如他在有一年的上海电影节上就公然炮轰，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这么多的垃圾电影，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通，直接把中国烂片横行的原因 极其傲慢地归咎于底层观众的审美低下。然而这种粗暴的言论不仅没有损害他的票房号召力，反而成为了电影营销的一部分。这种傲慢的底气其实来源于他对自身权力位置的清晰认知，他非常明白自己财富来源的根本并不是普通大众的口碑评价，他的商业利益已经被官方背景和发行垄断实时保护着，公众的批评根本没法撼动排片率。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华谊兄弟和冯小刚累积了海量的现金财富，完成了特权阶层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波原始收割。只是随着赚的钱越来越多，电影票房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法满足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欲望，他们需要寻找一种杠杆率更高、收割范围更广的财富转移工具。于是铁三角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开启改革的中国股票市场。 A 股绞肉机。2009年10月30号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了创业板。在此之前，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海量的货币流动性涌入了市场，急需寻找能够承载资金的投资标的。华谊兄弟成为了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企业之一，当时他头顶着中国影视第一股的称号，这标志着中国影视产业彻底完成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导演的个人才华、演员的公众知名度以及影视作品的潜在收益被全面转化为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公开交易的金融证券资产。在华谊兄弟上市前夕的增资扩股阶段，冯小刚得到了用极低内部价格认购原始股的特权，他以每股 0.53 元人民币的价格持有了华谊兄弟288万股，他的初始资金投入只有150万人民币左右。华谊兄弟上市第一天就受到了市场资金的疯狂追捧，收盘价飙升到了 70.8 亿元人民币。冯小刚名下的这288万股市值在开盘的瞬间就突破了2亿人民币，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资产获得了超过130倍的账面增值，他彻底摆脱了靠拍戏赚辛苦钱的打工人身份，正式成为拥有巨额可变现资产的资本持有者。这套现代金融造富机器的运转效率彻底碾压了传统电影工业按部就班的盈利模式。2014年冯小刚在股票解禁后只是抛售了部分华谊兄弟股票，就一次性套现超过了2亿人民币。而翻开华谊兄弟上市前后的股东名册，可以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大量和电影制作产业链毫无关联的顶级财阀和资本巨头密集出现在了重要股东的名单中。比如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每一个都是商界最顶级的大佬。此外像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万象集团掌门人鲁维鼎之类的江浙沪一带的顶级民营资本大佬也相继通过增资获股或者股权收让的方式获得了华谊兄弟的大量股份。要知道华谊兄弟当时一年的净利润只有几千万而已，而这些人可是掌握着中国几万亿核心金融和互联网资产的寡头，他们会贪图那几千万不奇怪吗？其实这背后隐藏着非常精确的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考量，他们都并不是为了那点利润分红。电影行业本来就具备非常强的公众曝光度，它同时还是一个独特的社交枢纽，华谊兄弟在运作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顶级的政商关系润滑剂和资源置换平台。华谊兄弟每年举办的电影首映礼、内部看片会以及慈善明星晚宴，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封闭而且高端的政商社交俱乐部。在这个名流云集的非正式场合，平时很难公开接触的地方高级官员、垄断型国企负责人以及各大民营资本寡头可以顺理成章的齐聚一堂。普通人看到的是明星和导演，但其实他们只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社交的背景板。在娱乐活动的掩护下，这些人勾兑的可能是城市土地的出让、银行的巨额贷款授信，或者是跨行业的企业并购，甚至有可能是一次超级权力寻租。影视公司的账目具有天然的模糊性和不透明度，一部大型电影的实际制作成本、明星的真实片酬以及宣发环节的资金消耗，缺乏标准化的第三方定价和审计机制，这种极度弹性的成本结构是某些事情的完美财务通道。比如为资本进行虚增企业利润、跨项目资金腾挪或者隐秘的利益输送。所以 各路资本寡头重金入局华谊兄弟，看中的正是这家影视公司作为资金白手套和资源掮客的复合型功能。那个时候，华谊兄弟已经从一家单纯生产电影的制片厂迅速变异为中国顶级权贵与垄断资本进行利益集散的超级中转站。寡头们利用华谊兄弟这块招牌和冯小刚的公众影响力，开启了向实体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跨界收割。操作手法是这样的，华谊兄弟向一些地方政府提出，我们要建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或者其他什么文旅地产项目。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文化产业的政绩，也为了迎合马云、马明哲这些顶级财阀，纷纷用极其之低的价格向华谊兄弟大量批地。这些土地名义上是要用来建影视拍摄基地和文化主题公园，但华谊兄弟在地下拿到土地后，只会把其中极其之少的部分用来建设街景，绝大部分土地其实被迅速用来盖高端商业住宅和别墅。冯小刚的个人 IP 成了敲开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库的万能钥匙。你看，铁三角的商业模式升级了，以前还得靠电影票房一点点分账，现在直接变成了利用名人效应低价圈地，然后套取巨额房地产开发利润。这已经是一个重资产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流失了巨额的土地出让金，而华谊兄弟和他背后的资本寡头赚得盆满钵满。时间到了2014到2015年，中国 A 股迎来了一波极其疯狂的杠杆牛市，华谊兄弟的市值在各路资金的狂热推动下节节攀升，最高峰的时候逼近了900亿。但是资本市场是要求高增长的呀，电影本质上是个高风险行业，尤其是随着中国电影市场越来越成熟，垄断权力的含金量日益下跌，一部戏能不能火跟观众口味和档期有巨大关系。光靠华谊兄弟那点电影票房根本支撑不起将近1000亿的庞大市值，怎么办呢？为了维持住高高在上的股价，方便大股东在高位套现，王氏兄弟设计了一套非常绝的财富操作，叫明星资本化。这套操作的核心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上市公司从股民那里圈来的钱，用高的离谱的溢价去收购明星或者导演个人名下的空壳公司，用这种方式把明星的个人劳务收入强行变成上市公司的企业利润，然后在账面上做出巨额的商誉资产。与此同时，他们就像硕鼠一样肆无忌惮地盗取了上市公司里本该属于全体股民的现金资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举个例，2015年10月22号，华谊发了个公告，说要花 7.56 亿人民币收购一家叫东阳浩瀚的影视公司 70% 的股权。这家公司的股东是一大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李晨、冯绍峰、 Angelababy 啊等等。但你去查一下工商信息，就会发现这家公司是10月21号成立的，而收购公告是10月22号发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成立了仅仅只有一天，没有任何实际业务，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公司。就这么个玩意儿，华谊兄弟给他的整体估值超过了10个亿。更离谱的还在后面，两个月后，这套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被推向了极致。这次上台的主角正是冯小刚，冯小刚也跑去东阳市注册了一家叫东阳美拉的公司，注册资金只有可怜的 1.36 万，冯小刚自己占股 99%。 这家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资产总额 1.36 万，负债总额 1.91 万，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个空壳，还是个资不抵债的空壳。但华谊兄弟的董事会完全无视了这些财务数据，直接正式发布公告，宣布花 10.5 亿人民币收购冯小刚这家公司 70% 的股权。一家账面资产1万多、负债经营的空壳，整体估值被吹到了15亿。这不仅仅是震碎了商业常识，更是赤裸裸的利益输送。这 10.5 亿的巨额现金不需要经过任何复杂的业务结算，直接以股权转让款的名义合法且干干净净的打入了冯小刚个人的银行账户里。当然，为了掩盖难堪的吃相，应付证监会的问询，也为了安抚底下的中小股民，华谊在收购案里附加了一份所谓的对赌协议。协议大概意思是说，冯导啊，你得保证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2016年净利润不能低于1个亿，之后每年还要递增 15%， 一直对赌到2020年，要是哪年没达标，冯小刚你得用自己的钱把差额给华谊补上去。当时 各大官方财经媒体和券商研究员马上跳出来疯狂吹捧，把这份对赌协议包装成极具创新的现代企业激励机制，说这叫深度绑定核心大导演。上市公司提前预支利润，彻底锁定了冯小刚未来的创作，给买股票的股民带来了坚实的收益保障。听起来很美，是吧？但只要你稍微算一笔小学数学账，就会发现这就是一场绝对没有风险的定向财富转移。我们来算算，按每年递增 15% 算，这五年冯小刚承诺的净利润分别是1亿、 1.15 亿、 1.32 亿、 1.52 亿和 1.75 亿，把这五年的钱全部加起来，总和精确为 6.74 亿人民币。看出问题了吗？华谊兄弟给冯小刚的现金是一次性结清的 10.5 亿，而冯小刚在这五年需要承担的最大赔偿责任仅仅只有 6.74 亿。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倒挂逻辑。我们假设一种最极端的恶劣情况，冯小刚拿到这 10.5 亿之后直接宣布彻底罢工，五年内啥都不干，不拍电影，不接广告，让公司营业额直接变成零。然后呢，按照对赌协议的违约条款，冯小刚只需要从 10.5 亿中掏出 6.74 亿退给华谊兄弟就行了。在履行完所有最严苛的赔偿之后，冯小刚依然可以毫无风险、合法合规的把剩下的 3.76 亿现金揣进自己的腰包。整整 3.76 亿不需要拍电影受累，这是绝对纯粹的无风险净利润。也就是说，从他签下这份所谓的严厉惩罚合同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完成了真金白银的绝对套利。什么对赌协议，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约束力，骗骗证监会，骗骗二级市场不明真相的散户罢了。而后面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冯小刚确实有两年没有完成利润目标，2018年赔了 0.68 亿，2020年赔了 1.68 亿。但就算扣掉他自掏腰包赔的钱，算下来，他在这个对赌协议里最终依然净获利8亿多。那么问题来了，最初去收购他那毫无风险的 10.5 亿巨款，到底是谁出的钱？华谊兄弟作为一家影视公司，哪来这么多自由现金流去搞收购？答案极其血腥，这笔钱的源头主要是抽着 A 股二级市场散户的血。2015年下半年，华谊在 A 股搞了个定向增发，一下子圈了36亿的巨额资金，认购的都是谁呢？马云的阿里，马化腾的腾讯，马明哲的平安，三大顶级财阀一背书，加上华谊天天发公告说自己收购明星公司啦，绑定大导演啦，整个资本市场直接被炒上了天。大量缺乏辨识能力的散户和基金被舆论裹挟着，像疯了一样在高位买入华谊的股票，这些源源不断的钱硬生生的把股价推到了顶峰。接下来华谊兄弟就把这些从散户手里圈来的真金白银打着收购的名义干干净净的输送给了冯小刚那个只有一万多资产的空壳公司里。你看整个资金的流转路径极其清晰，散户掏自己的血汗钱去买股票，上市公司拿了这笔巨款包装成对外投资，直接过户给了特权阶层。从这以后，中国电影圈的运作模式就发生了变异，电影拍出来到底赚不赚钱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拍电影仅仅变成那种发利好公告维持上市公司股价的公关手段。冯小刚拿了这十几个亿的真金白银之后拍出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呢？你看他后来的作品，当年那种接地气的平民味儿彻底消失了，剩下的全是脱离群众的傲慢，或者是为了抽对赌业绩的敷衍了事。比如2019年那部极其沉闷无病呻吟的只有云知道，票房直接惨败，冯小刚自己甚至半夜在微博上大倒苦水，感叹时代变了。再比如后来他拍的那部网剧《北辙南辕》，一群住着北京大别墅天天喝着红酒的金圈大小姐，竟然在镜头前硬要抵成北漂的人设，被全国观众痛骂不食人间烟火。到了2023年，为了继续割最后一波韭菜，他甚至把十几年前的冷饭拿出来硬炒，搞出了一部审美极度老化烂到令人发指的《非诚勿扰三》，票房直接扑街，连回本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但这在资本眼里根本无所谓，只要电影还在拍，发布会还在开，明星还在走红毯，股民觉得公司还在运转，华谊的股价就能撑住，只要股价撑得住，王氏兄弟的终极大招就来了。由于证监会有规定，大股东不能随便减持抛售股票， 那他们怎么套现的呢？用股票质押，趁着股价在天上，王氏兄弟把手里大部分的股票统统抵押给银行和证券公司，套出了几十亿的个人现金贷款。华业的质押比例一度高达90%。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他们早就提前把股票高价卖给了金融机构，几十亿现金早就落袋为安。但是击鼓传花的游戏总有爆雷的一天。当年华谊花十几个亿买空壳，账面上多出了十几个亿的商誉。等五年对赌期一过，冯小刚不需要再承诺利润了，那个空壳公司的真实水平立刻原形毕露。按照会计准则，你这公司不赚钱了，之前虚高的商誉就得减值测试。于是华谊兄弟被迫搞了一波极其惨烈的商誉减值，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出现了动辄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巨额亏损，公司的基本面彻底崩溃。紧接着华谊兄弟的股价迎来了雪崩式的暴跌，市值从将近900亿一路缩水到了不到100亿，跌了80%多。最终谁在为这几百亿的财富蒸发买单呢？只有那些在高位接盘的普通散户，他们的本金在这场暴跌中化为乌有。而王氏兄弟呢，人家早就通过股权质押拿到了巨额现金，哪怕后来股票爆仓被金融机构平仓了，也追不回人家已经转移的个人财富。冯小刚呢，更是稳稳捏着当初套现的十几个亿现金。至于马云、马化腾这些机构投资者，拿的股票成本极低，早就通过专业的手段平稳退出，甚至靠其他资源置换弥补了损失。在这场局里，特权阶层利用 A 股的制度漏洞，极其高效彻底并且合法的把数百万普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收割进了自己的口袋。中国股市在这个特定案例中完美充当了特权资本无风险提款机的角色。权贵资本的世纪大转移，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那几年大量影片对外公布的制作成本屡屡打破记录，动辄三五个亿人民币。但是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了什么？超级低劣的画面质量，号称几亿投资的大片充斥着大量廉价的电影特效、粗糙的场景，还有极其脑残的剧本，这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商业规律。在正常的市场里，高投资必然对应高工业水准，那钱都去哪了呢？其实当时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是另外一套玩法了，不少电影项目已经不再是文化产品，它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洗钱资金池。逻辑很简单，电影的视觉质量越差，拍摄周期越短，实际消耗的成本就越低，资本操作团队在账面上流出来的利润空间就越大。烂片配合着虚高的预算，就是为了给后续复杂的资金转移打掩护。当时国内金融系统的底层潜伏着海量的黑金，贪官的受贿款、地下赌场的盈利或者违规开矿赚的钱，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这些黑钱的主人极其焦虑，他们急需一条合法的通道把这些钱洗白，而影视行业简直就是完美的洗钱机器。为什么呢？因为拍电影的成本极度主观，根本没法标准化。你造个汽车刚才多少钱，市场上有明码标价，但你拍个电影，你说艺术无价，谁能查得清？这套国内洗黑钱的操作流程设计的极其严密。怎么玩呢？洗钱的人先成立一家影视投资公司，把沉香的黑金通过地下渠道化整为零，以各种合法借款的名义注资进去，这笔钱随即就变成了电影的启动资金，堂而皇之的打进了剧组的对公账户。一开机，剧组的财务造假就开始了。第一大通道搭景，剧组在荒地里租了块地，搭了个临时宫殿，实际买木头、买涂料、请工人，总共可能就花了500万。但剧组会找一家自己人暗中控制的工程公司签合同，账面造价直接写成5000万，那多出来的4500万就以工程款的名义合法的洗进了那家空壳公司。等电影一拍完，挖掘机开进去，几天就把井全推平了，所有的物理证据死无对证。审计部门看着一片工地，你让他怎么查当年的建造成本？第二大通道，群演和盒饭。拍战争片不是需要人吗？剧组在财务报表上虚构出每天10000人连拍3个月的群演名单，但实际到场的呢只有几百人。要知道群演的劳务费基本都是发现金的， 财务随便伪造几麻袋的劳务签收单和身份证复印件，几千万的资金就以群演工资和剧组盒饭的名义被提成了现金，直接送回到了喜千这手里。第三大通道，道具租赁。剧组拍室内戏，租个古董花瓶或者一幅字画，租赁合同上敢写1000万，而这家租赁公司照样是喜千网络的一个节点，人家可是能开出正规税务发票的。通过这几招，黑钱就完成了第一步的合法化。等烂片上映了，洗钱者再拿剩下的黑钱去全国的电影院大规模包场买票房，这既拉升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又把最后一点钱洗了回来，扣掉给国家交的税，剩下的票房分账干干净净的变成了合法的营业利润。在这个闭环里，交的那点税就等于是洗钱者付的手续费罢了。但在国内把钱洗白已经满足不了顶层权贵的胃口了。到了2015年之后，A 股巨震，房地产也到了阶段性顶峰，这些特权资本敏锐地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极其渴望一件事，把手里的人民币变现转移到安全的海外避风港。中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普通人一年只能换5万美金，大企业想大额资金出境更是难如登天。于是特权阶层利用政策漏洞，直接把影视产业改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资金转移通道。这里面最隐蔽的一招，就是利用大明星的名义搞暗度陈仓。假设一个大老板想把1亿的人民币转移出国，他会请个顶级大明星来拍戏，对内给税务局看一份洋合同，上面写着片酬500万，大明星乖乖按500万交税，在国内看着合法合规，挑不出任何毛病。但私底下两人还有一份瞒天过海的阴合同，这份合同的精髓在于换个马甲，老板会对大明星说，你去海外某个避税岛注册个空壳工作室，然后我用国内剧组的名义跟你的海外工作室签一份虚假的国际宣发协议或者海外版权代理协议。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老板想把钱弄出去，这去海外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左手倒右手签个假合同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绕这么大个圈子，必须拉大明星下水？原因是定价的合理性。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央行的反洗钱系统不是傻子，如果老板随便拿一个在海外刚注册的听都没听过的空壳公司跑去银行说我要付1000万美金的海外宣发费，银行立刻就会警觉，外汇局马上就会启动穿透审查，你这家公司有什么资质把明细单、发票、海外媒体的投放凭证全部拿出来，老板根本拿不出这些物理证据，资金出海瞬间就会被卡死。但是如果合同上的收款方是某位享誉国际的顶级大明星的海外工作室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文化艺术产品的定价是极其主观的，外汇局和银行的审核员一看，哦，这是付给国际巨星的海外代言费和宣发费啊，人家可是走红毯的顶流，1000万美金的费用在娱乐圈算是符合市场行情的。你看懂吗？大明星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极其昂贵的身价背书，他们用自己巨大的名气为这笔虚高的1000万美金提供了完美且无法被审计的合理性。外汇监管部门根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明星的脸不值这么多钱。大明星的脸就是骗过央行反洗钱风控系统的绝佳通行证。所以老板拿着这份由大明星签字的合同去银行，银行不仅不会审查，还会一路绿灯放行。就这样，剩下那9000多万人民币被合法的兑换成了1000多万美金，直接打进了大明星的海外离岸账户。这时候你肯定又会觉得奇怪了，不对啊，钱最后全打进了明星的账户，那老板图什么？第一种玩法，大明星在这里充当的根本就是资本的高级运钞车和白手套。还是刚才那个例子，老板确实把1000多万的美金打到了明星的离岸账户里，但这笔钱大明星根本不敢全吞。他们私下早就说好了，真实的片酬加上帮老板走私这笔外汇的抽成手续费，满打满算可能只有200万美金。那剩下的美金去哪里了呢？大明星拿到钱后会在海外极其隐秘的把这剩下的美金转移到洗钱老板早就设好的开曼群岛信托基金，或者是某个瑞士银行的深账户里，大家在海外按比例分赃各取所需。除了当白手套，还有第二种更绝的玩法，在这个资本局里，大明星自己就是那个想要洗钱跑路的老板。你别忘了，像冯小刚、赵薇和范冰冰这种级别的头部人物， 早就不是单纯拿片酬的打工仔了，他们自己就是资本本身。当这群特权阶层感觉到国内资产价格要见顶了，他们就会疯狂往左手倒右手，打着给自己海外工作室结账的名义，他们把属于自己的原本带不走的几亿人民币通过国家外汇通道换成美元，干干净净的装进自己海外的口袋。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支付片酬，这就是这帮既得利益者合伙作曲，打着跨国做生意的幌子，把中国老百姓资金池里的钱神不知鬼不觉的洗到了境外。这种资金外流的通道一直在高速运转，直到2018年5月，它遭遇了一次极其意外的破坏。这一年，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几张影视劳务合同，签署人涉及到当时最具商业价值的知名女星范冰冰。照片清清楚楚地展示了阴阳合同是个什么样，一份1000万，一份隐藏的5000万。崔永元一开始可能真的只是为了报当年手机剧组的私仇，他起初主要针对的是冯小刚，但冯小刚非常老道，死活不接这茬。结果当时正在高调宣传手机二的范冰冰就成了崔永元集火的靶子。但崔永元自己都万万没想到，事态后来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娱乐圈八卦的轨道。要知道，在中国，只要涉及巨额偷税漏税、系统性金融漏洞，或者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负面情绪的话题，绝对会在萌芽阶段被迅速限流或者删帖。但是崔永元发出来的这些涉及到影视圈核心商业机密的重磅炸弹，现在全网畅通无阻，各大官方新闻客户端甚至开始疯狂推送深度报道。紧接着，国家官方媒体亲自下场，发表了极其严厉的评论员文章，要求严查。这种反常的舆论狂欢其实释放了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中国高层默许甚至暗中推动了这场曝光。崔永元的个人复仇被官方极其精准的武器化了，范冰冰仅仅是一个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典型。最高权力机构真正的打击目标是潜伏在范冰冰和冯小刚背后掌握着金圈乃至整个中国影视产业的特权资本网络。官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收网？这背后有着宏观经济的考量。2018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中国靠出口赚外汇的传统路径遭遇了严重阻击。同时，美联储开始疯狂加息，全球资本加速回流美国，中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资本外流压力，国家外汇储备正在持续下滑。对于最高决策层来说，外汇储备不仅是买东西的钱，更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防止国家金融系统被外部做空的最后底牌。保卫外汇储备绝对安全是当时超越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而最高层通过情报和金融监控系统早就摸清了影视圈充当资本外流下水道的全部底细。这帮大院子弟和特权资本正在疯狂消耗央行宝贵的美元储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违规了，这是在直接威胁政权的金融安全底线。最高层自然不会允许这种掏空国家底子的行为继续存在，因此屠刀正式落下。2018年10月，税务总局公布了对范冰冰的处罚决定，认定她严重偷逃税款，连不带罚，总计金额高达8.8亿人民币。范冰冰成了用来杀鸡儆猴的典型，这个精确到百万位的恐怖数字根本不是普通的罚款。官方通过这种极其震撼的方式向整个金圈和特权资本下达了最后的通牒，拿钱买命是你们唯一的选择。紧接着，官方对整个影视产业的金融基础设施展开了系统性的摧毁。曾经的避税天堂，注册了成千上万空壳影视公司的新疆霍尔果斯，税收优惠政策被中央强制废止，提高注销门槛，关门打狗。税务机关还向全国影视企业下达了自查自纠的补税指令，数千家明星工作室和制作公司被迫补缴了数百亿的过往税款。外汇管理部门更是全面收集审批，任何涉及海外购汇的影视项目一律遭到最严苛的实质性审查。特权资本利用影视行业转移财富的世纪通道被彻底撼死，国家机器完成了对这批昔日既得利益者的精准打击。金圈权贵们靠着几部烂片就能圈走几十亿，还能轻松换成美元转移海外的黄金时代，在集权铁腕的干预下戛然而止。冯小刚的大撤退。在国家机器开始全面围剿影视资本的时候，华谊兄弟的财务防线也瞬间崩溃了。当年王中军和王中磊不是把大量的股票抵押给了金融机构套现了吗？ 现在股价连续暴跌，银行逼着他们补交保证金，拿不出钱怎么办？爆仓。为了还巨额债务，王中军只能四处去变卖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和香港的豪宅。而且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娱乐圈的边界，华谊兄弟背后那些真正的资本靠山在同一时间遭遇了血洗。明天戏的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被强行带回内地，安邦集团的吴晓辉被判了18年，中国华信的叶简明也进去了，而阿里和腾讯这些公司也很快遭到了巨额处罚。这些掌握着中国金融命脉的超级白手套全军覆没，这意味着冯小刚他们底层的资金源头被彻底切断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政治保护伞被连根拔起。咱们前面说过，冯小刚早年是混大人圈子的，这种经历让他对高层权力的风向变化有着一种野兽般敏锐的嗅觉。中国经济狂飙了30年，现在大环境变了，进入了存量博弈阶段，地方政府一堆烂账，外汇储备压力山大，最高层已经彻底放弃了过去那种容忍权贵资本野蛮生长的模式，国家权力开始强行向中央收拢，要全面接管和重新分配社会的存量财富。2020年之后，国家针对资本大额的边境控制越来越严，很多老板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了，护照直接被剪缴作废，外汇管理局也时时盯着地下钱庄。但在这种铁幕下，冯小刚是怎么跑的呢？他启动了一个极其周密的资产剥离计划，首先是在法律上经常脱壳，去查查工商系统就能看到，冯小刚在那几年极其迅速地现任了名下各种影视投资公司的法人、董事和股东职务。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按照中国法律，只要公司有税务欠款或者债务纠纷，法人代表就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直接限制高消费，禁止出境。冯小刚辞去所有法人职务，就是为了提前剪断所有的法律羁绊，让他随时具备买张机票就能合法离开中国的资格。你看看华谊的王氏兄弟，作为上市公司的法人，被证监会立案审查，护照被扣，被困在国内，面对高额诉讼根本脱不了身。而冯小刚在这方面精明到了极点，早就干干净净的抽身了。完成企业层面的法律切割后，他开始大举抛售名下的重资产。比如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光是2023年他出售香港的一处顶级豪宅，成交价就高达 1.18 亿港元。2022年一段视频在全网疯传，冯小刚穿着休闲装和拖鞋，在美国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的私人豪宅，平静地送别来访的客人。根据2018年美国公开的房地产交易记录显示，冯小刚在洛杉矶其实拥有两处顶级房产。早在2013年10月，他就花了至少220万美元买下了一处豪华公寓。紧接着，在2014年7月，他又在著名的好莱坞山上砸下500万美元，全款购入了一栋顶级别墅。大家注意看2013年和2014年这两个时间点，这恰恰是他在国内电影市场疯狂捞钱，华谊兄弟准备在 A 股大搞空壳收割的巅峰前夜。当然，客观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冯小刚把后来从股市套现出来的那十几亿巨款全部转移到了海外，但他至少720万美元的购房本金，当时差不多是将近4500万人民币，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这说明了什么？哪怕这720万美元只是他庞大资产的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证明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在这群特产阶层大肆收割国内散户财富的巅峰期，人家早就用真金白银替自己打通了资金出海的专属管道，一旦国内风向不对，随时可以抽身离开。如果风波平息了，就像现在的冯小刚一样，大摇大摆的回国，继续拍几部烂片圈钱，进可以在比弗利山庄安度晚年，退可以回到北京继续割韭菜，真是进退自如，不亦快哉。至于是不是只有两套房子的钱转移出去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冯小刚的沉浮绝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闲杂八卦，它是一部极其露骨的中国权贵资本变现史。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过去30年财富流转的残酷真相，这群以大元子弟为核心的特权阶层利用权力的垄断完成原始积累，又利用金融的漏洞完成了跨国逃亡。他们极其精明地将自己的财富海外化，却把一地鸡毛的烂账死死地留在了国内。那些被割了韭菜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用一身的血汗默默偿还。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